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三月十一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根据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特朗普可能最快在四月份访华与习近平会面。我们如何解读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传出了特西两人即将会面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总统很有信心，在他担任总统的这四年任内，习近平不会武力犯台。那么特朗普总统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中共的两会闭幕之后美中台三方的互动。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好的，不过首先带您来关注相关的几则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乌克兰代表星期二将在沙特阿拉伯会谈。卢比奥星期一表示，美国希望在会谈中解决对乌克兰援助暂停的问题。卢比奥表示，美国目前处于倾听的模式，希望了解乌克兰可能愿意做出的让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乌克兰代表团包括泽连斯基的办公厅主任、外长、防长以及军事指挥官。根据透露，乌方将提议与俄罗斯实现空中和海上的停火。美乌会谈之际，俄罗斯军方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时，俄罗斯在库尔斯克也展开了春季攻势，对基辅发动无人机的空袭。美乌会谈的同时，三十多国的欧洲和北约国家军事官员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俄乌停战之后保障乌克兰的安全。这次峰会将考虑建立国际安全部队，吓阻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表示，这次会议是与北约军事司令部密切协调举行的。一名不具名的法国官员表示，参与会谈的国家包括亚洲和大洋洲，表明法国和英国正在尽可能广泛地寻求支持，以在停战的情况之下建立一个有能力且愿意参与保护乌克兰的国家联盟。欧洲五大军事强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国防部长将在星期三继续在巴黎另外举行会议。中国年度人大星期二闭幕，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因病缺席，引发媒体猜测。中国媒体报道说，赵乐际是因为呼吸道感染无法出席。由于赵乐际也缺席了周一的政协闭幕仪式，因此引发与政治相关的揣测。中国年度两会结束之际，中国未来将如何振兴经济、吸引投资、促进消费，仍然是外媒关注的重点。那么稍后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请两位来宾就相关的消息来进行解析。好的，回到今天时事大家谈，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就在中共两会闭幕以及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多方管道突然传出了美中领导人即将会面的消息。根据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特朗普可能最快在四月份访华与习近平会面。消息来源还透露，特朗普原本希望邀请习近平访问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但中方倾向于在北京或华盛顿安排更正式的会晤。报道称，美中双方目前已经就美中领导人峰会的细节展开讨论，但正式的日期还没有出炉。至于《华尔街日报》则是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称美中双方正在讨论可能今年六月在美国举行特席会。那么由于两人的生日都在六月，而且只差一天，因此这场筹备中的特席会也被称为是美中领导人的生日峰会。根据这两家媒体分别透露的讯息，美中领导人峰会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不过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是不愿意证实特席会究竟要在何时举行，只表示这个问题他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我们要如何解读相关讯息？特朗普总统关注的焦点现在是否又从普京回到了习近平的身上？结束俄乌战争和美中贸易战，在特朗普总统的日程上究竟哪一个是被列为更优先的议题呢？我们要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你好，秦鹏先生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也欢迎秦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由于今天是这个人大闭幕，我想请两位来宾很快的跟我们来观察一下，您怎么看今年的两会？先请宋国成教授好吗？宋教授。
基本上两会，我觉得它非常的低调啊，而且是历届以来，我觉得。可能是说法比较不一致啊，然后甚至出现一些自我矛盾的情况啊。当然，首先当然就是经济面的问题啊。从他们所公布的数字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啊。虽然说他们提出了就是 GDP 增速5%啊，他加了一个左右啊。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一种忐忑不安或者是。甚至是可能难以达成的这样的一种预感啊，因为如果说你实质的经济成长是4.6%或者4.8%，那也可以说是5%左右嘛啊，所以衡量这个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两个重要的指标就是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有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基本上都出现这个下滑的情况。这就是意味着整个中国的经济情况还是处于一种内需不足，然后。经济疲软啊，消费疲软啊，内需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当然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譬如说是关于他们军费的支出啊，依然是维持多年来的一种高比例的一个增长啊，经济不好，还是想打仗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养军哈，养军不养民，那么而且这个军费的支出超过了这个 GDP 本身的一个增长的幅度等等的。我觉得这一方面当然也显示，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危机感还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一外交政策最明显就是美中关系啊，特别是王毅在这个期间所举办的这个记者会啊，这个记者会里面，基本上是名为这个记者会，实际上是斗美大会嘛啊，斗争美国的大会。他提出了很多的说法，比如说他要美国复盘5个错误等等的。基本上这种说法本身，我觉得口舌之勇啊，在整个外交上没有办法去扭转，美中现在已经出现，相当恶化的一个情况，甚至是把美中关系逼到了一个墙角，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外交官本身，应该也是一种战狼外交的一个持续，而且把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一种责任啊，几乎是推到美国要负全责啊这种情况。我所以从外交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样的漂亮的演出，实际上更可能使得美中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好的，感谢宋教授，也请秦鹏先生很快谈谈您对这次人大的观察，尤其是闭幕式上这个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缺席。根据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这是数十年来第一次人大委员长缺席了人大闭幕，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秦鹏先生？
对这次两会，我整体的观点的话呢，就是说这叫风雨飘摇，谨小慎微。为什么讲风雨飘摇呢？是因为说整个的这个经济现在形势都很不好，所以你能看出来，他两会的这种基调，他里边谈到的这种内外部的挑战，实际上是和比往年是要强烈的多的。推出来的这种政策呢，也要多。那另一个风雨飘摇呢，是这种对外关系。你无论中共的话呢，对外这个如何怼硬，但是呢，大家其实能够感受到呢，这种关系它其实是不太想打破，但是呢，嘴巴上来讲又似乎呢想给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呢，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恐怕是为了这个照顾内部的这个民间的情绪，因为他这么多年鼓吹这种爱国主义，对吧？所以呢，他现在。经济既然不行了，那么必然可能会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他非常的担心在整个社会将来会出现一些动荡，所以他现在要通过这种爱国主义的方式来去凝聚人心，这个恰恰是反映了他的这种脆弱感。那么谨小慎微呢，是因为实际上他在这个对于对外关系上边，他在这个两会的这种措辞当中又再去谈这个对外开放，又再谈呢这个如何呢？是发展这种各国关系，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其实又是和王毅的那种嘴巴强硬，其实是比较相矛盾的。那么对于呢这个赵乐际的这边来讲呢，这种风雨飘摇，它其实体现在中共政坛方面。因为赵乐际呢，我们说他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的很多的这种 手下其实是一直在被习近平不断的去清洗的。所以呢，这一次他的缺席也让很多人猜测说，是不是赵乐际本身又出问题了。这个也反映出来呢，你不管是真的假的，至少呢反映出来说，中共的这个政坛现在是相当的不稳，甚至呢也传出来说习近平本人，那么大家也在去比较是不是他本身现在这个在军权方面，对吧，在很多其他权力方面也是被削弱。所以这一点上来讲，那在中共的两会当中，其实也很难说能够让外界真正的感受到说你现在这种真正的非常强大，真正的党凝聚力非常强，然后呢对内对外都有足够的这种力量，其实感受不到，反而感受到呢说他是谨小慎微的，是似乎在一板正经的再去演完这场戏，他是已经达到目的了，给这种感觉。
嗯，好的，感谢秦鹏先生。继续请教宋国成教授的是，你怎么看在两会闭幕还有这个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呢，现在是多方管道传出的特朗普总统即将和习近平会面的消息，当然有不同的讯息啊。南华早报说是在这个访华，然后是在四月份，华尔街日报说是在美国，是六月份两个人生日的时候啊。你怎么看在这个两会闭幕的时候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宋国成教授？
我想这个消息的传出应该是基本上这个川习会应该是确定啊，只是说时间与地点还没做，还要再做斟酌啊。不过如果说我们不看这个消息面，我们就看这个结构面来看的话，我的观察是说这个川习会，我觉得顶多我不看好，因为我认为它只是个牢骚之旅啊，发牢骚啊。其实就是指着对方对我方的这种各种的错误的政策啊。而且这种牢骚峰会啊，美中之间已经不晓得办了多少次了啊，基本上没有对改善美中关系本身没有太大的效果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两国之间的领导人的见面，那不外就是两个目的嘛，一个就是商谈合作，一个就是化解歧见啊。那么就商谈合作来说的话，现在美中之间有什么可以合作的事项呢？啊，你说过去讲的这个应对气候变迁啊。那川普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嘛，这个气候变迁或者是绿能经济基本上是骗人的啊，所以他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甚至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那么至于过去讲的所谓的这个美中之间的军事沟通或者是透明化机制等等的，那美国一直想透明，但是中共也未必想跟你美国透明啊，所以你看这个可合作的事项其实已经越来越少啊。那么至于你谈了，就是说我们谈了化解歧见这个部分吧，那么其实是从拜登总统以来也不晓得已经化了多少次了嘛啊，所以我看这个美中之间的歧见应该是浓的化不开吧啊，所以而且美中的歧见涉及到就是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国际观等等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坦白讲数也数不完嘛啊，所以光靠一次元首的峰会就能够化解，那就自始就不存在所谓的美中对抗了啊。中国也无需宣称说我跟你美国奉陪到底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相逢一笑泯恩仇啊，那个是武侠 小说的情节啊，并不是美中关系的现实啊。所以当然川普是有一点想急于见习近平啊，在我看来。也许我容我一点批评吧，这个川普就有一点一种强人崇拜症啊，喜欢跟这个世界的强人啊见面啊，散步吃饭等等的，借此来吸引这个全球注目的眼光嘛哈。所以另外他还有一种叫做每日存在刷卡症候群啊，每天要抛出一个炸弹啊，或者是叫震撼弹，让全世界的眼光能够集中在他的身上啊。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时间地点，虽然还没有敲定啊，但是川习会可能是会定的啊。不过这对于这样的会有本身我个人没有太高的期望啊。当然他们见面以及见面谈些什么以及后续的效应，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也不能够视若无睹的。
好的，感谢宋教授。至于两个人要谈什么，稍后我们有时间也来好好的来分析一下。不过秦鹏先生，先从消息面来请教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传出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要举行？刚好是两会闭幕，而且现在是美中贸易战升温，其实当天就是这个中国反制美国报复性的农产品关税生效的当天啊。这两家媒体传出了一个不同的信息，一个说四月份，一个说六月份。您觉得当中有什么样的玄机？这个好像原本说是五月份，是不是特朗普总统要跟这个普京来会面？所以这个四月份跟六月份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两方还在拉扯或角力呢？请教秦鹏先生。
对，我觉得两家媒体应该说的跟各自的这个政府，对吧？就是南华早报大家都知道是， 对，南华早报大家都知道呢，说是这个跟北京这边的话是很亲近的一个关系。那华尔街日报呢，跟白宫这边是很密切，所以呢，白宫这边也经常是透过这个华尔街日报在放消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两方面的消息应该是都比较真实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呢？就是差两个月差不多，对吧？恐怕呢在于说北京这边呢是按照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他说的是100天以内去会面，大概也就在4月份的样子，所以呢再按照这个推进。但是从华尔街日报所透露出来一个消息呢，看起来川普这边不太想着急的去谈，因为对于川普来说呢，他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大的局势来讲，他似乎呢再去整个通过这种和谈，或者呢是关税施压，或者其他这种打的方式，再去呢促进整个全球的这些盟友或者其他关系上来讲呢，调整他们呢联合对抗中共，这个其实是现在比较明确的。而且呢和这个俄罗斯这边其实也是想通过进一步的谈判获得更多的砝码，然后呢倒过来跟习近平去谈，这样的话手里拿了一大把牌，对吧？跟习近平去谈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所以呢看起来他这边是不着急去谈的。对于习近平来讲呢，恐怕他是有点着急的，因为这段时间呢各方面的这个压力也很大，对吧？经济的压力也很大，关税的这个到来比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预想的都要早，而且呢这个力度要大，而且呢作为这个川普目前所打出来的牌来讲，他是以这种芬太尼的名义打下来的，这个让中共其实是很难去反抗的，因为这实际上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道德高地上。所以呢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其实是愿意去更早的去谈，所以呢双方在通过这种方式再去放风，我觉得是这个一个目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说他其实在双方放的消息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差异，就是呢看起来都想把自己的这个把主场拉到自己这边会面的地方。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的解析。那么究竟美中领导人峰会哪一边比较急，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网友们怎么看，然后再请两位来宾回应他们啊。这位叫 Brian 的网友他说，上一次是习近平访美，所以现在应该是特朗普回访。还有一位叫 Real Chapters 的网友说，川普应该是先派卢比奥到北京会谈特席会的细节，那是卢还是鲁，自己的名字是 Rubio 自己说了算。Mr. J 说，随行人员可能没有卢比奥或是卢比奥，肯定不可能不会没有马斯克，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位叫美智金刚翻墙梯子说，接触总比不接触好吧，但是接触不意味着问题就能解决，归接触，该接触，该对抗还是继续对抗，该警告威胁还是继续的警告威胁，最终还是要靠实力的。林化荣说，南华早报的话不能信，在美中今天对抗的形势下，双方又互相不知道底牌，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不敢冒险相见。想针对这几位网友请宋国成教授稍微回应一下，好像大家都很关心这个 Rubio 会不会去啊，因为好像目前如果两方的领导人要见面的话，通常按照惯例是不是双方的外长要先进行沟通呢？宋国成教授。
可是 Marco Rubio 不是被美国列入制裁的名单吗？不管你是卢比奥或者是卢比奥中共说改了个名字，那就不算是制裁的这个名单啊。但是如果你不先解除对 Marco Rubio， 我们讲英文吧啊，那你怎么样去让这个被制裁的这个美国的高官进入中国啊？这是一个首先你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那么中共啊，中国也曾经指控美国，因为制裁了他们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嘛啊。所以李尚福也就不出席这个香格里拉，或者是跟美国的国防部长啊阿斯林见面啊，所以这个也是有潜力可循。所以现在这个球回到了这个中国的手上，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Marco Rubio 的制裁的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刚刚有一位网友嘛哈提到，就是说是谈归谈啊，但是对抗归对抗，我觉得这是应该说是这个现实情况的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描述啊。我始终如刚刚我所讲的，这种美中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和持续性的这个对抗，绝对不可能是靠两个这个元首然后握握手啊，然后这个见见面，然后就相逢一笑泯恩仇国际政治绝对没有那么样的简单啊。所以我刚刚就讲，不管他见与不见或者是在哪见，在北京或者是在海湖庄园见，这个见不见本身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是化解 这个美中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一种消息面来观察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变化。至于说元首层次的这一种私人这个外交，我觉得尚不足以去解决美中之间的结构性的矛盾。
好的，感谢宋教授。再很快念两位网友的看法。刘汉他说，传闻四月份川习会将在北京举行，最重要的看点是卢比奥被北京制裁的情况下不能够陪特朗普出席，那么特朗普没有国务卿的情况下要怎么跟北京谈？看来我们的网友都很关注这国务卿现在被制裁的情况究竟能不能参加这次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或参与这个之前的这个准备的谈判啊。还有这网友郑业他说，如今俄罗斯想要促成特普会，中共则想要促成特习会，中俄表面维持着协调一致，但背后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两位网友讲的都挺有意思。秦鹏先生，很多人关心现在 Rubio 能不能参与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的这个安排，还有说这个这次的会面不管是在哪里在哪个时间，其实背后是不是还是有美中俄三强的博弈呢？秦鹏先生。
对这两个网友的观察都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非常好。对第一个呢，我们说这卢比奥，我相信他一定是会参加的，因为这一点上呢，作为美方的这种强硬，他一定会要求的。对中共呢，你说他其实已经是放软身段了，至于说他愿不愿意在这个公开的这种层面去给一个这种解释，我觉得也许不会，但是呢，最后应该是会见面的。那对于呢，我们说为什么出现这个两个这种渠道放风的这种会面的时间不一样，恐怕也是跟普京是有极大关系的。对于川普来说，他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去摆平俄乌战争，对吧？能够和普京这边有一些进展。那么对于中共这边的话呢，他其实也是相当于是川普这边呢，在忙着去试图去联俄抗共，至少呢去分化中俄这个关系上来讲呢，中共这边也是百爪挠心，所以他其实也非常焦急，也希望的话呢能够通过和美方的这种接触，甚至的话直接会面，进一步的去彰显中共所希望非常喜欢这种大国外交或者领袖外交或者如何这种地位，对吧？或者进一步的想从美方这边获得更多的这种信息或者一些条件等等的，所以呢他也是非常着急。所以呢看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对川普来说，他利用这样的一个双方都在打牌的方式，其实也是在非常巧妙的吊着了这个两边的一个胃口。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说北京这边以及呢就是克里姆林宫这边，他们应该也就是在积极的焦急的看着呢白宫，同时呢看着这边对方的这个中俄这两边，在想呢再说自己呢这边出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牌，能够从美国拿到一点东西，但又不至于呢是把中共和俄罗斯这两边又撕破脸。所以我觉得这现在这个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的确非常有意思。那么宋国成教授，你怎么观察现在传出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即将会面的这个背后啊，可是其实是美中俄三方的一个博弈啊？究竟这个如果大家之前都是说是不是特朗普第二任要所谓的联俄之中有这样的一个传闻跟说法，但是现在如果他是先和习近平会面的话，那是不是新任的特朗普政府又没有要联俄之中了？不晓得你怎么从这个传闻中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次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呢？宋国成教授。
我想试图用这种离间的方式，我叫美国哈，来这个破坏中俄这种联盟的关系，这个是美国在川普时代当中里面在解决这个主要的这个国际冲突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我们称之为一种绳索的这种连结吧，哈，绳结啊。至于说当然我们说这个联俄来抗共啊抗中等等是不是能够实现啊，当然这个是非常的困难啊，因为这个中俄之间本身这种联盟的关系，这不是一种一时一刻或者是一朝一夕的这种联盟的关系，而且他们具有很强大的一种战略上反美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我觉得三国之间都有各自打算盘啊。不过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这个川习会啊，这样的一个见面本身，我相信看在普丁眼里应该是蛮吃味的哈。他一定会产生两个怀疑，你们两个见着面，你们有什么图谋啊？啊，你们见着面谈了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对我俄罗斯有所不利啊？啊，我觉得光是这样的一种猜疑，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不信任的产生，就已经足以构成了美国川普去离间分化中俄战略关系的一种至少是一个起步啊。那么现在其实最大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怎么选择啊？这个选择非常的重大。 他现在到底是选择我继续如俄乌战争时期的时候，我这么样的，至少在表面上、外交上，甚至在一个贸易方面啊，这样子支持的这个俄罗斯，还是面临到川普这个像海啸一样一波一波的这样的一种关税的这一种打击之下，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啊？如果说俄乌战争能够在川普的运用之下结束，或者是说美俄之间的关系也比较靠近的，这个习近平一定也会想要反这个分化离间，反啊，透过这个对川普的这样的一种亲近，来扭转啊，目前他处于一种被国际社会孤立、边缘化的一个局情况啊，因为至少这个俄乌谈判本身，美国已经排除了中共嘛，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当然对于川普有很多的批评了哈，觉得他很天真呢，很傲慢的，但是也不要低估哈他背后的那一种盘算啊，他背后的那样的一种想法本身也依然有他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优柔性这个优越性哈，就是他川普很懂得利用啊这个美国、中共跟俄罗斯之间三角关系里面的一些微妙的地方，寻找脆弱点啊，然后予以击破啊，然后寻找对我美国有势的地方加以加强，这就是国际政治当中里面说的难听叫做尔虞我诈啊，那么说的比较好听叫远交近攻。啊，所以川普幕后还是有高人啊，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幕僚群，在这个美中俄三者当中里面进行一种三边的这样的一种分化离间的策略，目的当然最终还是希望能够集中全力来对付中国。
好的，想请秦鹏先生来这个分析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所谓的在中俄之间的见招拆招。如果我们从这个传出的媒体传出两个不同的会面时间点来研判的话，其实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究竟现在特朗普他要优先应付的究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您认为在这个结束俄乌战争跟美中贸易战现在在升温的情况之下，这两个议题在它的议程上究竟是哪一个会被列为更优先要处理的呢？这就牵涉到到底要先跟谁见面了。不晓得秦鹏先生怎么从这一点来分析目前的情况？
川普应该还没有最后决定，否则的话也不会同时传出来两个这
两个消
个
息。
不同的消息，对。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做的话，我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也相当于是把这个诱饵、把这个橄榄枝给抛出来之后，其实逼着双方呢再去出牌，就是中共和这个普京这边再去出牌，看看呢双方谁给的多，谁愿意的话去做更多的一些让步。我跟呢苏教授是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认为的话，对于中俄来讲的话，现在属于这种叫貌合神离、各怀鬼胎，就是它并不完全不可分化，因为对于中共和俄罗斯呢，我们说它经过了这个俄乌战争，对吧？经过了呢，就是俄罗斯面临着强大一个制裁之后的话，中共相当于是帮他给缓和出来了。所以呢，他和过去的这个第一任期的时候，那么川普呢去分化他们，相对来讲就要难得多了。但是呢，作为普京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弱点，俄罗斯一直其实是更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欧洲国家的，也就是说，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砝码。所以呢，川普的抛出来的就是让他回到这个国际社会，加入 G8 或者加入其他一些国际地位，这一点上来对他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另外呢，作为卢比奥讲过一句话，对吧？是说还是 JD Vance 讲过，说是这个对于普京来讲的话，你说做习近平的小弟，
是
这不
Vance
符
说
合
的，
你，
是副总统
对 JD Vance 对。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于普京来讲，也是愿意想方设法的话，至少去做一定这种隔离或者是那种摆脱，我觉得对他也是有诱惑力。对中共这边呢，我们说同样的是，他也是存在着说，如果说中俄真的去联手成功，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天整个互联网上，对吧？整个中美研究中美这个圈子里面，也大家都在讨论说，习近平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害怕的东西，就是非常担心的话呢，变成就是当年的苏联，被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呢联合去围堵，对吧？在经济、在这个科技各方面呢，最后来讲呢，最后出现了像习近平所一直担心的叫"王党王国"。那么，所以他也为什么愿意呢？再去保持这种我们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呢去谈成一个什么样的 deal？ 这一点上来讲，对于他稳定政权、稳定这种经济各方面来讲，这也是他非常期望的，所以呢，他也非常担心说中俄之间呢，假如说渐行渐远，或者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裂痕，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呢，我觉得， 对于川普来讲，当然他非常清楚他们两边的这种需求或者担忧，所以呢也在想方设法呢通过拉的方式，通过这种不断的呢就像下一个诱饵说啊，我跟习近平马上又要见面，我们要签一个好的 deal， 然后对普京这边呢也同样的是来自呢又拉又打这样一个方式呢，我觉得其实也在逼着双方在去试图呢最后看一看谁跑得快谁做得好，所以呢有可能也在去决定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们之间再去见面，我觉得应该是未定之中。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那么宋国成教授，除了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个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峰会这消息传出之后，美中俄三方背后的博弈之外呢，我也想请您分析一下中方说法的一些微妙变化，因为包括现在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他说目前我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但是在两会上其实我们看到各方有不同的说法，其实外交部一开始对美方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姿态，甚至呛说要奉陪到底啊，不管是什么战争，贸易战还是战争我们都奉陪到底，但是在美国国防部长海格萨斯说这个美国会为战争做好准备之后呢，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林健又改了说法，他没有再说奉陪到底了，只说无论是关税战还是贸易战，冷战还是热战，都打不得也打不赢。那么现在宋教授，美方似乎释出了一个橄榄枝，说两边领导人可以见面了，但是中方说法的微妙变化我们要怎么去观察？整个中共的两会他对特朗普 2.0 的定调究竟是什么？是要继续强硬呢，还是说双方仍然是斗而不破，留有一个转圜的余地？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先讲一下这个奉陪到底这个字眼，在中国人的理解当中里面是说，如果你邀请我吃饭喝酒的话，我奉陪到底嘛，是吧？其实这是一种友谊的语言啊，可是中共就拿来等于是反向美国嘛哈，所以所谓奉陪到底，在我看来是中国的这个外交官在一种情绪失控之下的一种口舌之勇了哈，面对这个记者的提问或者是面对的镜头的时候，作为一种叫做一种强硬的一种表态啊，具有很强烈的一个表演的性质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是这样子比较诙谐的来说，有点像酒后失态啊，可是等到这个酒醒之后，他又发觉哎呀这个失言失态了啊，所以就再来补充一个叫做打不得打不赢等等的啊，所以当然这是我们一个比较诙谐的眼光来看，在他们中共高层的这个幕僚会议当中里面，所谓奉陪到底这四个字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啊，他们还是非常严肃的在讨论啊，所以我们也很严肃的来看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就是前后不一啊，前者奉陪到底啊，然后后来再来一个打不赢打不得等等的，它当然是一方面就是表达对美国不示弱不妥协不让步啊，依然就是一贯的这种战狼的姿态，但是它一方面也传达了就是说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要负全责啊，就好像我们发生车祸责任都在你不在我啊。所以在美国负全责的情况之下，他就可以营造一种就是中国是一直备受美国打压抹黑遏制的这样一种受迫害的情节啊，或者叫做被迫害情节其实这是一种叫做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啊，其实它可以在大内宣上面产生作用讲得更露骨点的话，就是用这种精神鸦片来喂食国内的韭菜百姓啊。那么东林刚提到就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斗而不破，或者是一种强硬的这个对美的 2.0 版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当然长久以来中国的对美的政策当然是希望斗而不破，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哈，你要说斗久了哈，或者是斗得太过头了，终究还是会破呀啊，或者是不小心也破了也不一定啊，所以到时候如果真是斗了然后又破了啊，那到底是谁打不得啊，或者是谁打不赢谁呢啊，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是以前这个义和团不是有个口号叫扶清灭洋嘛哈，所以像这种奉陪到底的说法就变成是有一种叫扶共灭美啊，以前是扶清灭洋，现在叫扶共灭美嘛哈，所以无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酒后失言啊，或者是酒醒之后吐真言啊，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姿态上的一种战狼的表演，其实只会一贯的啊，过去一再证明的把美中关系推向死角， 事实上是使得中国的外交环境跟整个地缘政治本身处于一种没有转圜的余地。
嗯，好的，感谢宋教授。秦鹏先生想请您来看看怎么这个所谓的奉陪到底啊，这个中方说法的这个改变，还有美中之间的斗而不破，如果斗过头那是不是很难就是踩刹车或冲出护栏了。来看这一次这个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是在美中贸易战升温，也就是说3月4号是美国特朗普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关税10%生效，然后昨天3月10号传出这个消息的时间点是这个中方报复美国的这个反制农产品的25%的这个关税生效了。感觉上双方都在把狠话说尽的时候，现在说双方领导人或许有一个机会啊，不管是4月或6月要来进行会面。您怎么看这个美方的全盘考量，尤其是现在关税战在美国这边是引发了一个美国可能经济衰退这样的一个恐慌，甚至是美国的华尔街股市3月10号当天也是大跌的，你怎么从这个角度来做分析呢，秦鹏先生？
嗯，我们先说这个股市，因为这个的话现在是整个国际上传得纷纷扬扬的，对吧？就在讲说美国到底会不会衰退，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呢这个股市的暴跌也相当大的程度是因为之前的股市涨得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个有点风吹草动，有点这种不安分了，它自然而然就会要跌下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相当大程度是在这儿。当然我们说美国这边呢会不会有衰退，就是如果是拜登或者是这个贺锦丽上台，美国已经衰退了，因为现在呢之前其实有些相当多的一些问题，通货膨胀了4年，对吧？还有呢汽车和这个信用卡这种脱欠率现在达到了2008到2009年的这个经济的危机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本身是已经很相当大问题了。那么再有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收入高的10%的人占了整个美国消费的这样的一半，所以在这样的这种关税的这种前景不定，以及呢美国的就是各种政策现在还有这种很模糊的情况下，很多人呢实际上是不敢消费了，这个是消费者信心受到了这种重创，对吧？还有呢说这种关税的这种模糊性的话，也让一些企业的这种行为是开始犹豫不决，所以这个其实带来了说整个最后呢是经济的这种我们说股市的暴跌吧，对吧？1.7万亿的这个市值已经是蒸发掉了。但是呢，作为川普来讲呢，他其实相当大的程度上，反而是很多媒体不愿意去谈的，我觉得也非常奇怪的。相当大的程度，其实真正发生作用的不是关税，那个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真正发生作用的其实是美国政府的目前这种调整，它是相当于通过这种削减政府开支的方式，然后呢去把这个钱未来节省到这种私营部门，最后的话呢去转换这种经济这种转场，对吧？是经济转换这么大的一个这种变革当中，这个其实才是真正未来会带来消费下降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这个其实是美国一个内政的一个这种变化，相当于一个巨大的一个改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川普来讲呢是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种大家的恐慌，利用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么一个时间，他继续一定会把他所想干的这些事情做完的，包括美国的内部改革，包括呢是和各个国关系通过这种关税等等方式去调整，他一定会去做完的。所以他其实不在乎目前的这个你的这种股市或者其他有什么反应，或者他根本不在乎，他更多的也通过这个方这种不稳定性给他带来另一个好处，就是说很多的企业因为看到了不稳定性，所以现在呢是纷纷的在向美国投资，所以这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那么他其实是有底气愿意去拖着，或者是愿意去应对说中共这边的这种对于关税的这个报复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而且中共这一次报复的话，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楚，对吧？他和上一次是完全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两次的报复其实都是这个额度非常小，不到200亿美元每一次，而且加的幅度也不大，所以对美国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伤害。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在呢两方要谈这种我们说橄榄枝在不断的抛出来，相当大程度上本身呢是要去吊着这样一个关系，对吧？而且呢最终不管怎么样来讲，我说这两个大的国家关系和呢当年的这个美苏对抗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人才经济科技国际关系等等这个领域的话，双方的这个交互性太强了，它和当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美国和你可以这么想，它离不开中国目前的这种产品或者其他很多东西，同样的中国这边呢也离不开美国的我们市场啊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它也不希望发生真正的破裂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 话，我们说他双方其实都有谈的这种需求，所以最终呢还是说希望去要谈一谈，坐下来呢就把一些问题，至少呢是你可以不提护栏，但至少呢把这个不要至于说爆发成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局面，但是双方这都是有需求的。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很快在那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针对这个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传出美中领导人要会面这个消息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楚三户的网友他说，中共对台强硬，最美嘴硬，本轮中美互相加关税，中共要给自己留有后路，习近平如果稍微停一下，中美关系就不会继续下滑。瑞德克利尔这位网友他说，中方当然希望特朗普前往拜会北京哦，而习近平本人是绝不会屈尊降贵前往美国的。那么现在北京是希望啊，这个营造一种可以让美国有求于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效果，则可以继续做大，坐稳世界老大的地位。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这个相关的消息做个总结吧，先请宋国成教授好吗？宋教授。
基本上其实美中之间的关系现在也可以说是处于一种相当程度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时机啊。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他有一点在看川普，你看你能演出什么样的大戏啊？因为你对于这个盟国之间本身不仅是安全承诺在下降，甚至首先对这个盟国进行这个关税等等的，所以中共方面他也会认为，就是说那川普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得罪很多的盟友。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好是给这个北京有一个就是，乘缝这个趁虚而入的一种填补美国权力真空的这样一种期待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但是他们也很担心啊，很担心，因为川普的这个关税大棒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是无上限嘛哈，所以中俄联盟无上限啊，这个川普的关税大棒也是无上限啊。因为这个关税再打下去的话，对这中国的经济本身来讲，应该是雪上加霜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从经济学上来讲，投资、消费跟这个出口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三个火车头。你现在国内的一个投资不足嘛，哈，那不然你为什么要举国债呢，哈？然后这个消费也不足嘛，不然为什么 CPI 不断的往下降啊？然后剩下最后一个就是产能过剩，然后低价倾销的这种所谓的出口，而这种出口本身呢，如果再去顶撞到了美国的关税大棒的话，那等于就是它三头这个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可能都相继的都会熄火啊。所以这种叫做忧中有喜，喜中有忧啊。一方面他很想看看川普是不是因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失策比如说他退出北约然后美欧之间关系也不好呀，甚至牺牲了乌克兰啊等等的那么甚至是所谓的退群嘛，退出这个各种国际组织，又是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然后又是这个WHO 等等这些组织那你退出的话呢，中共就进入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喜中有忧，忧中有喜。
好的，也请秦鹏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秦鹏先生。
对，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元首的这样一个会面，但背后呢，就跟刚才宋教授和东宁刚才所说的，对吧？它背后其实涉及到这个中美俄关系，也涉及到呢整个国际关系的这种重新调整。那么双方呢，都试图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整，让最终的结果对自己更加有利。所以呢，这个双方也一定在背后再去我们说去使劲儿，对吧？去努力，这个一个这种感觉。另一个来讲呢，对于经济的这种影响来讲，从目前来看，中共这边恐怕是更加担心呢。如果说是中美之关系出现了更大的一些裂痕，或者更加的这种严重的时候，对它的经济打压，对它的技术打压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他恐怕更加的着急呢，是看清说美方的这个牌，以及呢更多的。看双方能够尽快的这种谈判，然后呢，在中美俄以及国际关系调整当中呢，能够获得更加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还有宋国成教授的上半场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共两会升高对台湾的文攻武吓，解放军上早晚来收了你们。不过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却说，特朗普总统有信心在他四年总统任内，习近平不敢动台湾。特朗普总统为何如此有信心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回到美国之音三月十一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两会期间，多管齐下升高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中共外长王毅重申，北京将会而且必须统一台湾，还说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那么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则是呛说，早晚要来收了台湾。解放军也在高雄的外海进行射击的演练。不过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却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相信在他总统四年的任期之内，习近平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那么特朗普认为习近平在未来四年内不会动或是不敢动台湾是基于何种研判？北京是否对美台使出两手策略？今后四年中共到底会不会出兵台湾呢？下半场我们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来宾，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再次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先请教秦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是财政部长，他说特朗普总统有信心四年总统任期内习近平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您认为财长贝森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特朗普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自信说习近平四年内都不会攻台？他的信心从何而来？是基于怎么样的研判呢？秦鹏先生。
我觉得川普政府的话呢，应该是基于三点，所以的话相信呢，这个习近平不敢轻举妄动。第一个呢，他是相信美国的这种实力，因为我们知道呢，说川普这边他一直是信奉呢，说要实力换和平，他也在不断的去提升这种军力和防备。比如呢，最新我们看到他也是调防了，就是原来驻扎在美国本土的 F-35 的。B 的这个黑山羊中队，对吧？调到了日本再去强化这个印太战力，这也是历史上是首次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大大的提高这种印太盟友的这种信心和印太盟友对抗中共的这样一种实力。再有呢，就是他也在通过这种向国防部长去恐吓，对吧？像这个卢比奥这种反弹反应，对抗这个我们说中共外交部之前所说的什么打仗。这样的如何奉陪到底这个说法，他其实也在去制造各种各样的这种力量，让中共感受到说，如果你敢打，那么你的代价会高昂到你不可去承受。因为更早的时候我们也记得呢，川普还讲过说，如果他是在上一就是川普时期他在的话，那么中共和俄罗斯是不敢去侵略台湾，也不敢去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是因为呢他会把这个炸弹丢到呢这个北京，丢到莫斯科，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他也会把这个代价让这个中共感受到说你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实力换和平。第二个呢，我们讲说川普呢他又非常擅长于这种交易，对吧？商人的这种方式的话会让这个习近平欲罢而不能，就是通过这种利诱之使他呢舍不得去动，不断的呢犹豫不决。比如说在这个我们说他在刚刚当选的时候，他就在开始邀请了习近平到这个白宫这边，到国会山这边的话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待遇。这个当然对习近平来说，他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诱惑，地位很高，当然也是感觉到一种压力，对吧？如果说来了之后呢，可能是个这个麻烦。所以呢，但不管怎么讲，这个牌抛出来非常的这种独特，让习近平呢就感受到说，这个牌还是接一接，可能会无论如何是他有一定的好处，这是让他的一个川普非常擅长这一点。还有呢，像这个第一次打加关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可以说，哎，我要给习近平打个电话，对吧？结果呢很快就把习近平给忘掉了，对吧？甩到了后边。然后呢，可是呢这种方式就让你中共在这个时间内你就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这也是他非常擅长的一点，对吧？还有呢，我们说其实他很擅长一点是什么呢？知道独裁者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独裁者非常渴望跟这个美国总统去平起平坐，跟世界老大平起平坐。你无论他骂美国总统，但他实际上都渴望这一点，所以呢他也非常知道如何去把这个球，把这个橄榄枝呀摇晃的，让他们更加的感觉特别有诱惑力。比如说呢，是现在《华尔街日报》谈出来这种生日之旅，对吧？在两人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一聚，这个其实非常有诱惑力的。还有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让中共呢有一个活下去的希望。他知道说，该需要的时候打一巴掌，然后呢，回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再给一些甜枣。这个就跟当年苏联的时候，对吧？一方面把这个苏联 已经打的呢就是经济社会各方面接近崩溃了，但是呢他为了避免崩溃或产生一些大不可控的东西，美国呢当时又故意的呢去缓和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让他能够呢去适度的生存下去，然后慢慢的倒下。而这一点上来讲，对于川普政府，他们应该是非常的熟悉里根政府当时的这个策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知道说如何把握这种轻重缓急或者是这种打和拉等等这种手段，我觉得是这两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相信川普政府呢也非常的清楚中共内部现在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权力的变化，甚至派系的一些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权者来讲，他一定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不敢轻易去动兵的，所以呢不管他嘴上多么这个凶，他一定是不敢轻易打仗的。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分析这个特朗普认为说接下来四年习近平不敢动台湾的这个三个理由。那也要请教宋国成教授，当然之前我们知道美军连续两届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美军都是研判说2027年其实是这个习近平攻台的一个高危险期。不过刚刚根据秦鹏先生讲的，不管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上任之后基于他自己对自己交易艺术的这个信心，或是对美军这个实力和中共解放军实力差距的这个信心，或是说他认为他研判中共内部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权力的动荡或内部的问题，这三点他认为说他总统四年之内是习近平是不敢动台湾的。你怎么看刚刚秦鹏先生这三点的研判啊？还有这个北京他会不会是真的是理性去想这三点的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呢？宋国成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根据 Scott Bessent 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有这个能力能够这个让这个习近平不敢对台湾动武啊。这个所谓的能力不外是两个因素嘛，哈，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吓阻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说服啊。所以你从吓阻的力量来说的话，那么基本上虽然说您刚刚提到就是美中之间的军力是事实上这种差距是不是美国具有一种可以这个震慑北京这样一个力量啊，实际上美中的这个军力的差距实际上是在缩小的啊，但是美国并不因为军力差距的缩小去放松对于中共的这个围堵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用这一种威吓的力量来这个让习近平不敢轻启这个对台动武啊，这也是一种因素啊。不过以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川普自己也没有说过说美军的这个力量可以威慑北京嘛，哈。当然他的印太司令讲过很多次，包括他的新任的国防部长 Peter Hegseth 也说过那你中共讲说贸易战关税战不管是什么战你都可以要跟我美国奉陪到底，那我们美国其实也怎么样也 get ready 了嘛，也都准备好了哈。但是我更倾向于看就是说川普他的信心说服习近平不要对台动武呢，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他非常一种自恋式的一种所谓的私人外交因为他常讲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嘛，是哥们等等的所以他会听我的所以川普他可能认为就是只要拍拍习近平的肩膀然后两个人互举这个鸡尾酒喝喝鸡尾酒就能够让习近平迷途知返等等的。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是川普的天真不会换来习近平的犯傻我再讲一遍，川普的天真不会换来习近平的犯傻所以你虽然说跟我称兄道弟但是我对你怎么样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习近平他是不会在乎所谓的私交反过来更会评估这个美国到底能不能保护台湾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来作为一种思考。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所谓理性决策的问题了那么这个理性决策我觉得当然它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有充分而必要的资讯的来源所以这样的条件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所谓的有限理性的概念所以我们长期研究中共这个政治的人都非常的清楚中共的这个决策的圈子基本上它是封闭式的或者是一言堂的我把它称之为所谓的这个 echo chamber， 就是回音式的这样的一种决策的空间。所以呢，中共的这种非理性决策的几率非理性决策的几率还是很高的。特别是说对于这个决策者本身缺乏一种权力的约束或者是一种制度纠错的一个机制所以独裁者误判的几率是很高的。
独裁者误判的几率。
所以到底是
像
独裁者误判的几率是很高的。
好，我想就这一点 抱歉，宋教授，请教这个秦鹏先生他的回应好吗？究竟中共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刚才秦鹏先生提出这三点，这个特朗普他研判的这个原因，包括了这个两边算算筹码，你手上筹码多不多啊？算算实力，你的实力够不够打台湾啊？还有说你自己内部的问题，其实习近平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刚才宋教授讲了，秦鹏先生，习近平真的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吗？他看到这么多困难在他前面，但他会不会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然后在四年内不去动台湾？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四年之内应该是不敢动台湾的。当然我赞同这个宋教授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对吧？特别是在第一任的时候，那和美国打贸易战打的是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其实只要做一些妥协，其实到今天中美关系绝对不会到今天这个状态。中共呢也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这么孤立。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这一届，那么习近平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确实也是谨小慎微，就是老实多了。所以这点上看出来呢，他可能也会很努力的去避免中美之间呢发生一个大的这种冲突，对他呢造成一些不可控的这种影响。对中共来说，像这种独裁者政权呢，他更多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是自己的这个政权的稳定性，他考虑的不见得是对外如何如何。所以呢，如果他的判断说整个会导致他的政权垮台，那他可能就会更加的老实。所以呢，我从目前来看呢，说中共可能在这个方面的担忧更加多一些，特别是整个经济又这么糟糕，对吧？国际的这种各种压力又看起来是出现了很多不可控这种因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说中共这种体制它还是一个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也一定会根据外部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呢，他去判断说，哎，哪个地方是不是自己可以有什么机会可以钻，或者呢可以到时候再翻脸去咬人，这些事情他也经常干，对吧？所以呢，你说他理性，他也不理性；说他不理性吧，他很多的时候他又看起来呢，该装孙子的时候他也知道装孙子。当然呢，在表面上看起来呢，他还是呢对内的时候经常呢会去凶狠的对外去表示说如何如何要打谁或者是如何的。那个时候更多的其实是演给国内的韭菜们、小粉红们去看的，未必呢是他真实的想法。
嗯，好的，感谢秦鹏先生。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宋国成教授点评。自由战士这位网友他说，兜兜转转这么久，希望还是能回到美国之前一贯奉行的维持现状，阻止中共的侵略，也是一个上上签。我们大家不能再奢望这个美国能够彻底的反共或灭共了，但最起码能够保证这四年亚太和世界的平安。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世界。网友陈光他说，中共积蓄四年，一旦这个特朗普离任的话，那可会不会就谁也挡不住了呢？特朗普处理朝鲜问题也是，确实谁也不敢在他任上乱来，但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压住还是存在，等他人走了，是不是问题还会出来呢？这是网友的这个提问。相信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网友，并给我们下半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了。先请宋国成教授好吗？非常简短的。
好像许多人都认为就是说是川普应该永远执政哈，世界才能够获得和平哈。四年之后好像美中关系又恢复到一个更糟糕的一个情况。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川普跟习近平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啊？我想先问问大家啊。我觉得习近平是一种那种打铁还得自身硬的那种硬汉的精神啊。那么川普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柔软而且懂得用交易还有谈判各种手段来使自己获得最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谁是理性决策，谁是不理性决策啊？所以我开个玩笑回复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川普四年如果走了之后，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压制了中共啊？我务宁把它反过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决策本身，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尝试错误的决策啊，就 try error 的这样的一种决策。你看看他动态清零不是又犯错了嘛哈，那么跟美国这个搞对抗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但是他现在是第几任，第三任的国家主席嘛哈，如果能够让他干到第十任啊，他经验就老道了啊，他的尝试错误的机会也多了，改正错误的机会也多了，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也许习近平会转变成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
秦鹏先生，很简单，一两句话给我们做总结好吗？一两句话就好，时间关系。
对，我觉得第一呢，历史恐怕不会给习近平和中共很多时间了，这是第一句。在这一次的话呢，中共的这种我们说被削弱、被这种打惨，这一定会发生的。第二个呢，对于川普政府呢，他这种执政方向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导致呢说未来的 可见的12年恐怕还是共和党执政。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也祝大家今天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